从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在加行位、见到位乃至到那个圣者哈，就出果、二果、三果，这个随眠呢、啊，尤其这个维系的这种我见或者是我慢呢，它都还继续影响呢哈。不是说见到位之后或者证出果之后这些就不影响你哦哈，它还一直有影响，一直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才断尽这一种啊贪爱无明还有慢，对不对啊？五上分解，所以这个烦恼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潜伏性的东西啊，很潜伏性。我们下一部经呢，它就有提到啊，它不只有今生影响我们啊，而且它还会 continue， 还会继续的哈、啊。这辈子结束不是没有的，它还会把今生累积的烦恼留到下辈子继续给你啊。这个连续剧是没有结局的，除非你证阿罗汉之后就结局啊，嗯。我最近在看新闻啊，就是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很，现在人很容易轻生哈、啊，就是很容易就自杀还是什么，我看真的年轻人呢啊，所以现在的环境有很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疏导，或者是说内心里面的烦恼啊，没有对象。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环境让自己可以得到疏解啊，所以大家有时候稍微有时间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有一点空间，应该要给自己休息一下啊，不要让自己这么忙啊。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体验到这种清安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觉得忙是很充实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啊，有些人说，哎，我事情很多，很充实，实际上呢，他是静不下来，不是很充实，是静不下来啊。那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要自己要理解一下啊。嗯，就好像我们看最后这个刮胡山啊，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啊。由三因缘诸行生长啊，这个诸行就是经文的行嘛，对不对啊？就是行，它会继续生长，就轮回的行啊，轮回的因有三种因缘，第一个就是过去的什么业力跟烦恼，它会延续的啊。第二呢，就是愿力，这个愿力就是刚刚大家所讲的本行所作。本所施愿啊，就是愿力，所以这个愿力不是好的哦，这个愿力是希望继续轮回的意思呢啊，嗯。第三，现在众因缘力，就是现生因缘啊，这三种条件让我们轮回的因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轮回。所以这三个条件，如果简单讲，就是惑业苦嘛，对不对？惑业苦，还有呢，我们的私愿啊，造作。那于一生地，一生地就是凡夫位啊，能骗了之啊，能骗了之这个萨迦耶殿的问题。那这个一生地呢，不是指没有修行的人呐、啊，它是指它比较像是上面的刮胡 A 啦啊，就是加行位里面懂得观察无我。的修行者他能够骗了知世圣地，能骗了知这个我的过失啊。那当他能够慢慢的去入圣道之后呢，他得到见地啊，见地就是见到位，于见地中无间能见啊，能得见所断的烦恼诸漏永尽啊。那这个是见。见地就是见道了啊，见地就是见道，见地啊就是见道啊。他说见道能够断见所断的烦恼啊，这是阿毗达摩的用词了哈，见所断的 烦恼啊。那见所断的烦恼呢，另外一个形容词另外一个 用词就是见惑了。见惑大家有听过吗？啊，知见上的烦恼就是三界九地，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有九地烦恼啊，三界九地所有的见惑在见到位全部断完。所以在阿毗达摩呢，见惑有88个，88惑啊，88随眠，有听过吗？啊，有这么多诶，这个88不是发财呢哈，这是烦恼诶哈，很可怕诶，88个这么多哈。那这个是见所断烦恼永尽，而见到的时候呢，见惑全部断尽，三界九地全部见惑断尽。那于见地中能遍知故，由于见到他能够完全的了解所有的烦恼的过失，所以呢次断余劫得阿罗汉，有没有？这个次断余劫呢，就是剩下的了。剩下的还有多少呢？见惑断完就要断什么？修惑啊。那修惑有多少个？有多少随眠？啊，不知道啊，比较少了啦，十个比较少了。所以他说断完的话就证阿罗汉果了哈，就证阿罗汉果，四果阿罗汉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是属于很多是属于禅定需要断的烦恼，就是称为修所断惑，就这里是见所断惑嘛，对不对？那这里修惑就称为修所断惑。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总共我们的烦恼有多少？98随眠，有听过吗？98还没有满分呢，还有两个，还没有到100哈，98随眠啊，这是部派的一个部派的分类啊。我们那个最近啊，我们福音有一个老师，他研究俱舍论很用功啊。那院长有邀请啊，希望未来他能够在这里给大家上俱舍论，给在会的讲堂上俱舍论啊，我们都很欢喜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啊，170经。那这一部经呢，也是佛在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有没有？那最后一行，佛陀在清晨的时候在禅定当中处境，那在比丘的面前呢，就是敷坐而坐，就是自己敷这个坐具自己坐下来，然后跟大众说有五受蕴啊，五种受蕴啊，色受想行识五受蕴。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比丘，然后起来呢，就跟佛陀问讯，然后问佛陀说：“佛陀，这五受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吗？”佛陀没有说你这么笨的。佛陀没有这样讲了。他好像把佛陀的话再讲一遍而已啊。所以要当佛陀要耐心很好，有时候。那佛陀就跟他说，那你回去你的座位啊，我为你解说啊。你看佛陀很慈悲啊。那这个比丘呢就回礼了啊，就坐回原位。那佛陀呢就问佛陀啊，他说世尊，这五受蕴啊，以何为根，为极，为生，为转？那跟前面的一样了啊，前面是因极生转，对不对？那这里是用根，这个根跟因差不多了啊。五受蕴是什么因缘而产生的呢？那佛陀告诉比丘说，是欲望 有没有？欲望是欲望。那前面一部经是爱嘛，对不对？前面一部经是爱，那这一部经是说欲望。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八，注脚十八啊，相应部呢也是如此。他说五取运是以何为根？是以欲为根，有没有？以欲望为根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第二段。那这时候呢，这比丘啊，听佛所说很欢喜，然后又继续问啊，世尊，为说五蕴即受啊，五蕴就是等于这个受啊，这个受就是取着的意思啊。那善哉所说，那现在要再问世尊，蕴就是受啊，蕴就是取吗啊？这个五蕴跟取着有差别吗啊？那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蕴跟五受蕴不同啊，就是佛陀在这一句话讲的啊。佛陀告诉比丘说，不是五蕴，非五蕴即受啊，不是五蕴呢，就是一定有取着的，也不是非五蕴啊，不是，也非五蕴。跟取着是个别的啊，也不是啊。那是什么呢？他说，能与彼有欲贪者，叫做五受蕴啊。就是如果在这个五蕴当中产生欲贪，那才是受，才是取啊。我们看注脚十九啊，大家看注脚十九，相应部啊。相应部这里呢有提到说，这个取跟无取运相同吗啊？这取离开无取运吗啊？那佛陀就回答说，比丘，这个取啊跟无取运既不相同也不相离啊，就是取着啊跟这个无取运它是不即不离的啊。为什么呢？他说，佛陀说，然而于彼有欲贪之处，取就在那里升起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五蕴啊哈，五取蕴啊，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五蕴身心，或者是我们对于境界还有欲贪的话，那取着就在这里产生啊。所以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有提到说，什么叫极地呢啊？大念处经说，有欲贪产生的地方就是极地，有欲贪产生的地方就是极地。那什么是灭地呢？大念处经说，你在有欲贪的地方远离欲贪，那个就是灭地，就是涅槃啊。所以一般大家应该有听过嘛，这个就是讲说解铃还须什么系铃人啊，就是欲贪产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烦恼升起的根源啊，有欲贪的地方就是烦恼升起的根源。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去除，就要把这个欲贪先处理，那欲贪处理的话，烦恼就没有了，烦恼就没有。所以涅槃呢，它不是在哪里寻找的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它就是我们内心的欲贪止息，涅槃就在内心，这样可以吗？啊，嗯，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上面的经文第三段，厄运相关，有没有？那比丘就继续问佛陀说，佛陀，你上面的开示我很欢喜，但是我要继续问啊，问什么呢？他说，厄运相关吗？那这个厄运到底是指什么呢？啊，我们看佛陀解释哈，佛陀说，如是如是，就好像有一个人这样思维，我希望未来得到这个五蕴，那这个就是 比丘运跟运有相关性。如果按照这个杂含经的经文的意思，佛陀的回答说，如果有一个比丘他希望未来也得到五蕴，那今生此世的五蕴呢，此世的五蕴还有来世的五蕴，他们两者就是成为厄运相关了，他们就成为有相关性了。如果还有一个后有继续的话，它就有两者就有相关性。如果我不希求有未来世，这个就没有相关性。所以我们今生的五蕴，如果还希求有一个来世的五蕴的继续的话，那这个就是厄运相关啊，有相关性。但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相关性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应部哈，我们看相应部。注脚二十，注脚二十啊，对于五取运的欲跟贪有差别吗？这句相应部的说明哈，好像不是很好理解啊，对不对？欲跟贪有差别吗？啊，我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啊，今生的五取运是欲，未来的五取运是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啊。不过如果是按照我理解的，我提供大家参考了哈。如果说今生的五取运跟来世的五取运有相关的话，那这当中的欲贪就有相关性。那就是我们说这个五蕴啊，好，这个五蕴它会轮回，那这个是正常的，对不对？它是因缘法嘛。但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欲贪啊，这个欲贪烦恼啊，这个欲贪烦恼呢，让我们五蕴就成为什么五受蕴，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欲贪在今生当中，这个欲贪我没有办法断除的话，那继续轮回，这个欲贪会不会带到下辈子啊？会。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指这样的意思啦。这个欲贪如果按照唯识来说，就是这个烦恼的种子今生没有处理哈，下辈子这个种子会不会再起现行？会，而且它会无限的延续哦。所以这个就是我理解说厄运的相关性是指这个啦，不是指这个物质的延续而已哦，它主要是指这个烦恼的延续性，尤其是萨迦耶见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延续性，这个才是指厄运相关，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哈，所以我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们如果说今生我们对于这个贪呐啊，能够慢慢修禅定降服一些贪的话，那下辈子我们投生的时候呢，虽然还是欲界的五蕴身，但是我们的贪就会比较薄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呐，他今生有修佛法之后呢，他有修禅定啊，能够降服五欲啊，这种五欲呢不会很强。那他下辈子啊畜生的时候呢，你看有一些人哦，他从小哈，他就吃素，你有听有看过吗？哎，他们的那一种对于口欲的那一种欲望啊，就比较小，比较少。那这个就是此世的五取运跟下辈子的五取运，它是有相关性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没有用功的话，当然就不会减少哦，会怎么样？会增加啦。会增加，不是会减少 啊所以修行是越来越减少啊，所以大家有听过吗？修行是减法啊，有人这样讲嘛哈，我觉得也不错了哈，修行是减法，不是加法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第四啊，第四经文的第四啊，总说运啊。那比丘说啊，谢谢佛陀，很欢喜，但是我要继续问啊， 问什么呢？他说什么叫做运啊？那佛陀说运呢，其实就是积聚的意思啊，很多因缘法聚聚在一起。这里没有讲啦齁，但是我们之前都有上过啊，这个运呢就是聚集的意思 ,skanda 啊，很多因缘的条件聚集在一起啊 ,skanda 啊。好，那佛陀说运是什么呢？他说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种种的十一相总合起来就是运啊，那五运都是如此，那这个我们前面上过很多了哈。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五段经文，五运的因缘，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有上过的哦啊。那比丘就跟佛陀说，佛陀你上面讲得很好，但是我要继续问啊，嗯，问什么呢？他说何因缘名为色运受运想运行运识运啊。那佛陀就回答说，色运呢主要它的因缘是什么？四大啊，所以大家把四大圈起来啊，色运那最主要的因缘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那受想行识这三运呢，它的因缘是什么？触，有没有触因触缘生受想行，有看到吗？有哈。然后第三视运呢，它的因缘是什么？名色啊，名色圈起来，这个我们前面有上过的，就是大家标一下页码哈，108页还有165页，108跟165我们已经有看过的啊。就是色蕴它是四大，那过来呢，受想行触啊，那是呢名色啊，嗯，所以五蕴呢它的因缘就是四大触跟名色啊，嗯。那一般我们讲说，如果要用在生活上最明显的啦哈，其实这五蕴全部都可以的，全部都可以啊。比如说四大地水火风，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我没有什么相关。实际上，我们的五蕴都是四大所成啊。那只是我们没有去察觉什么是地大啊、风大、水大。跟火大啊，嗯，如果我们知道四大的特性呢，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啊，就要补强哪一个，对不对？如果是流鼻涕，这个是什么大？水比较炽盛，对不对？水大比较多，那要怎么补强呢？要怎么补强？要加火啦，要加火的东西，对，你要吃一些进补的东西，它的那个水大它就会减少，是这样子的，你们不知道吗？知道啦哈，嗯。那如果是上火呢，火比较大呢，就要给它喝凉水啊，对不对哈，喝那一个能够降火的水啦哈，嗯，多喝一点水，嗯。所以其实四大知道它的原理啊，那也可以照顾自己身体比较好一点啊哈，嗯。好。那触的话，我想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触对境界就当然就会有这三个心所啊，受想行啊，嗯。我们最近在六规上课，我读到那个之前谈到受想行的哈，那个唯识啊的解释啊，我以前我不晓得呢，我觉得我好像以前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可能看得不是很懂，这次好像给我看懂了，你知道吗？大家有听过三种师吗？三种师唯识讲的哈，就是审律师什么啊？你们没有听过吗？三种师 沈律师，有听过吗？我们佛法概论的讲义有啊，啊，沈律师，啊，再来呢？决定师，哎，还有发动师啊。那这一次我看懂是什么呢？因为发动哦，他说就是身业跟口业啦，身业还有口业啊，是明显的发动出来的表业，就是身业跟口业。那这两个呢，它是属于内心的，所以它是属于意业。所以它这三个它是有 step by step 的哦，就是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哦，发生的过程的 啊。所以有意业才会有身业或者口业嘛哈，那这个让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有一个同学啊，因为我们平常在审虑事情的时候，哎呀，这件衣服要不要买啊？师父说不能太贪啊，买便宜一点的，不要买这个名牌啊。那审虑要决定的时候呢，决定的时候就太慢了，对不对啊？那在这个过程呢，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啊，因为钱还没有拿出来嘛，卡还没有拿出来。在这个时候其实它就属于意业了的，属于意业了。你不能说师父我还没有买包包啊，还没有到手啊，对不对？但是你的意业已经造了。我在美国啊，今年去哈，真好笑。因为我就是给他们研讨这个九星轮啊，九星轮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啦哈。那我就谈到这个审律决定发动的时候呢，就其中因为我们是分组研讨啊，其中有一个菩萨呢，他就分享他的心得。他说师父啊，我们学佛之后啊，经常啊都跟内心在那里作战。他说因为我很喜欢收集包包，你知道吗？他说他家里很多包包，但是他说其实我没有用到几个，那个都是放在架上而已，很漂亮这样而已。那他说，但是他说师父，但是我只有这一个贪欲而已，其他的没有啊。那会不会说连就是说连这个也不允许这样？那当然我们就跟他开玩笑啦，因为我觉得他很诚实啊，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敢讲出来，很诚实。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觉得说你用不到的包包，而且已经你不能放到过时自己也要回收，很心痛嘛，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说这些包包你用不到了，哎，你觉察到有更美的了啊，那你可以便宜一点卖给同参道友嘛，你知道吗？哎，可以卖给一些需要的人或者布施出去啊，对不对？所以那大家就跟他开玩笑。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很多人呐，其实都是会有这些认识了这些心理过程之后，都会有这种思索啦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思索的过程，往往呢都是战败的比较多，那当然也有战胜的啦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经文第六段啊。五蕴的未患离啊，那这一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那比丘说，哎，佛陀你讲得很好，但是我要继续问啊，什么叫做五蕴的未患离啊？第四行佛陀回答说，五蕴的未呢，就是产生喜乐，明白吗？未着啊，就是喜乐。那过患呢，就是无常、苦、变异，这个是未着啊，不是，这个是过患啊，过患观察无常、苦、变异。那什么是出离呢？调伏贪断，调伏欲贪断，欲贪超越欲贪啊。那这三个出离也就是智慧的别名，对不对？有智慧它自然会出离。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上过，对不对啊？智慧就是这三个嘛啊，调伏 断除超越啊，那就是智慧啊，佛法讲的智慧，那所以也就是出离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能够出离烦恼，如果出离了还会再怎么呢，还会再重新升起的话，这个就不叫真出离啦啊，那个叫做扶助而已啊，不是真正的调伏跟断除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七段经文，有我慢跟无我慢的差别。那比丘说，世尊你讲得很好，但是我要继续问啊。他说，佛陀啊，什么时候会升起我慢啊？那佛陀说，愚痴无闻的凡夫啊，于五蕴中如果产生了我啊，就是集蕴我、离蕴我跟相在，那就会产生什么我慢啊，就是执着这个五蕴啊，为我啊、意我或者是相在，就会产生我慢。那比丘继续问说，那什么叫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没有我慢呢？那佛陀说，圣弟子那不于这个五蕴呢产生我，就是集蕴我、离蕴我跟相在，那他就能够得到离我慢啊。好，第八段经文，以知见五蕴故得漏尽啊。大家请看192，那比丘继续问啊，哈，他这个比丘也蛮长气的啊，继续问，他说什么，我们要知见什么才能够快速的得到漏尽？那佛陀回答说，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观察五蕴过去未来现在等十一相，一切都是非我不异我不相在，那就能够快速得到漏尽啊。第九段，那如果无我的话，来世谁受报？那这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比丘啦，就不是上面那个比丘了啊，有另外一个比丘，顿根无知，被这个无明的渴盖住，他起了这个邪恶的见啊，做这样的思维。他说，如果听佛陀讲啊，这个无我啊，那无我在造业，那未来谁在受报呢？啊，这个恶邪见的比丘就做这样的思维啊。那佛陀知道了之后呢，就讲了哈，他说这当中啊有一个愚痴人，有一个愚痴人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做这样的思维，如果五蕴都是无我的话，那无我在造业，那谁受报呢？那有这样的愚痴，所以要解释一下啊。那下面呢，其实他导师佛陀并没有解释的哦。佛陀是怎么说呢？佛陀说，比丘，色是常还是无常啊？无常啊。那无常是苦吗？是苦。那无常苦变异，多闻圣弟子，这当中能有我吗？没有。那受想行识都是如此啊。是故比丘，所有的五蕴啊，这些和合的法当中，这当中你找不到有一个我，找不到有一个我，这个就是属于正见，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那多闻圣弟子如果能这样观啊，就会产生厌离心，厌离心产生之后呢，会有离欲，离欲之后它会有解脱的心。解脱的心有了之后呢，会有解脱之见啊，就是不受后有等等，那这个就成阿罗汉啊。所以佛陀对于这个问题啊，说我们的五蕴是无我的，那无我在造业，那谁受报呢？问题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处理啊？是谁受报啊？是谁受报？就无我在受报啦。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啦，无我在造业也是无我在受报，无我在造业也是无我在受报。所以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有说有业报，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没有作者啊。这个没有作者的意思就是无我了哈，就是无我。这个我萨迦耶见呢是没有的，造作的人呢是因缘法嘛，五蕴，所以他是无我。那业报的话是属于因果法，对不对？属于因果法。那这一句杂含的经文啊，有业报无作者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要讲的就是如刚刚所讲的啊的意思啊，就是虽然五蕴是无我的，对不对？造业也是无我的，就是没有一个神不变的神我在造业。那这个五蕴啊，色法、心法、心所法，全部也是有为法来的，也没有一个常的东西。那但是这一种因缘所生的这个是属于苦嘛哈？五蕴是苦，那还有造业，那这种都是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无我嘛？这过程找不到一个我。那当然啦，受报的时候呢？受报受果报的时候也是一个无我的啦，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啊、受报也是一个无我的。但是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全部都是无我的话会不会乱掉啊？会不会乱掉？我造业跑到你的身上去会不会？不会哟。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法尔如是的因果法则啊，就是这个因果法它是绝对不会错乱的，它是绝对不会错乱的。但是这整个过程都是无我啊，从造业受报全部过程都是无我，但是所有的因果法它都不会错乱，造善业未来还是得善报，那造恶业未来得苦报，那这个是不会错乱的啊。所以在阿含经他要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些人如果还有这个问题的话呢，他说无我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如果按照杂含经的经文啊，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去了解它是无常苦变异法，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无我啊，什么叫无我啊？那有很多时候啊，当然这个无我不是口头上讲一讲就能体证的啦。所以为什么在《大智度论》还有很多论述里面有教导我们怎么观察无我啊？他说可以用分析空、观空跟十八空，大家有听过吗？啊，就是修行它有很多种方法，我们不能用想象的，就是诶五蕴是无我的，所以呢那我就有了无我的证件，那就以后轮回就不怕了。那这一种只是概念性的无我，不是很真实的，这个只是知识上的无我。真正的这种无我的证件呢，是要透过戒定慧的修学，那个才是深刻的。为什么呢？其实很容易知道的，大家都明白什么叫无我，对不对？我们都有听过啊，无常无我。但是为什么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无常无我吗？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比如说我生了病，我们会说诶，为什么家人其他都不生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就有很多什么抱怨不满啊，对不对？那这个你说是无我吗？假的。那这个就是这种无我就不是真实的接受了啊。那所以我们真正要领纳这种无常无我的证件呢，是要从我们的五蕴身心上去看透它，真的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 我啊，那慢慢才能够脱落这一些沙加耶见的束缚啊，否则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是阿含经讲的正见来的啊，缘起的正见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194页啊，194页。那这一部经蛮长的哦，就是194页，171经，有没有？这部经蛮长的。那我也是选择讲经文就好啊，没有讲这个论啊。那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好了啊，因为这个典故啊，这个故事有一点好玩的哦啊。我就觉得佛陀时代的那些比丘哦，很可爱啊。我们看一下171经哈，那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众多上座比丘住在居舍弥国，有没有？居舍弥就是刚刚我写在黑板那个居坛弥啦，一样的，有时翻成居坛弥，有时翻成居舍弥啊。就是 Kosambi 啊，在这是怎么读啊？曲斯罗园啊，曲斯罗园。那这里的主角呢有两有三个人。第一个是茶差摩比丘，有没有？差摩比丘，差摩比丘，读差比较好读吧，是不是？出差嘛，哈，差摩比丘，那他是住在可山比啊，那他得重病。我看我们讲第一段了哈，至少讲第一段，先讲第一段。那这个差摩比丘呢，生了重病。那这个陀沙比丘呢，就是看病者啊，就是照顾他的人呐啊。那这时候呢，这个陀沙比丘呢，就到这个上座比丘的地方去理身足啊，就是跟上座们就是问好啊。那上座知道，那上座们呢就问这个陀沙比丘说，这个差摩比丘生病啊，你去那个差摩比丘住的地方跟他说，上座们啊问候他，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啊，身体有没有安稳啊？苦患不俱增啊，不增俱否啊？身小差，这个差就是痊愈的意思啊，痊愈的意思。那如果整句来看的话，就是问他身体有没有好一些啦？身体有没有好一些？有没有安稳啊？苦患有没有减少啊？那这个陀沙比丘呢，就听了上座的话之后呢，就跑到这个差摩比丘的地方，就跟他如实的报告，就这样说啊，转化了哈。那差摩比丘就跟这个陀沙比丘说，我病不差啊，我的病没有好，没有痊愈，也不安稳，那身苦呢，转增无救，快要没有的救了，他说快要没有的救了啊，就好像呢有这个大力士啊哈，那去取夺这个身体弱的人啊，用绳子呢绑着他的头，两手呢脚挤脚着，就是抓着他的两个手用力的抓着他啦啊，让他产生极大的苦痛。我今苦痛呢过于比哦啊，就是他的病苦啊比这个强壮的人欺负这个羸弱的人还要痛苦啊，就好像屠牛啊，好像宰牛，用利刀隔截他的肚子， 取它的内脏，这个牛的肚子很痛哦，对不对？那但是我的病呢比它更严重，我的腹痛啊比这个牛啊还要痛。那就好像有两个力士啊抓着一个没有力气这个羸弱的人，那吊在这个火柴上啊，烧他的两足。那我现在的两个脚啊热烫的比他还要严重，哇，他的病况蛮严重一下哈、啊嗯、所以这部经哈、啊，这部经很好玩呢，我觉得，哎，后面这些经都很多这些故事情节啊，就是往返一直哦，啊，他就是转化转给上座，然后上座又转，总之你看到就很好笑。我说以前的比丘怎么会这么有耐心啊？啊，嗯，就如实的转，而且他不会转错话啊，呵呵，都是一五一十的讲得很清楚啊，嗯，那这个是我们先。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就是这个猜摩比丘他形容他的病苦啊，因为这部经很有名的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部经很有名的啊，就猜摩比丘的病苦啊，在别的经呢经常都说如猜摩比丘病苦说，这样的就是指这里啦啊，嗯，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这个后面的故事啊，嗯。看到最后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猜摩比丘啊比其他的人都还要厉害的，对啊对啊，他自己证阿罗汉果的我看到最后都觉得好笑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嗯，好，大家先整理一下。